好，我们今天看历代之下第五章，临前第八章，在下五章，临前第八章，题目是尊道爱神，合一侍奉，不绊倒人。尊道爱神，合一侍奉，不绊倒人。这篇就是所罗门渐渐的工作完毕，接下来他就召集全国众会众，把神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接到圣殿里面来。西安其实也是耶路撒冷，是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嘛。从临时的帐幕把约柜接到神指定的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里面，就是至圣所。所以带领全国将约柜抬进内殿，接下来就祭司利未人唱诗赞美感谢，称合为一，这样歌颂神的慈爱，大家守节才结束。而且七月的节期的时就是指着祝棚节，因为他们23号散掉，守节七天，那不是祝棚节吗？7月15号是祝棚节。祝棚节的意义就是神人同住，神人同乐，不把约柜接进来哪里有乐？没有乐，你跟主同住，神人同住才会神人同乐。约柜代表主的道，所以这边就是接约柜。对着那边去，临前第八章，保罗带领哥林多教会要追求神的爱，得着基督，行出爱道，不绊倒弟兄。所以他特别强调，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。所以我们要接受主道的造就，还有就是爱的造就，因为爱能够造就人，先造就自己才能够造就别人。约柜是代表神，也代表神的道，也代表神的爱。所以当我们把约柜接到心中的时候，我们真正的在爱上、爱心上有根有基，有根有基。真正行爱道的人就是不绊倒人，不伤害人，他总是考虑别人而不是考虑他自己。所罗门外面是接回约柜来了，但后来渐渐所罗门心偏斜，说明他没有真的把约柜接进来。这个约柜代表约翰留名的约柜，也就是高举主的名，把神接进来，就是以侍奉神为中心，每个人要把主接进来。所以这样的侍奉是多么美好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接约柜行爱道，或者是求神爱。你不但求道，你还要行出这个爱道来，接约柜行爱道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正好是一节对一节，只有最后是两节对一节，所以我们头一段是八节对八节，头一段是八节对八节，题目是道存心中，爱神爱人，不绊倒人。所以我们天天追求目的，就是把主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中。所以约柜就是代表主的道，约柜里面只有法版，所以道存心中，爱神爱人，不绊倒人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第五章一节到八节。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，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，放在神殿的府库里。所以首先看见所罗门做完了一切的工，所罗门做完了殿的一切的工，其实不是所罗门做的，乃是什么呢？是神使整个的殿能够完工。所以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，他既然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必完成这功，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。而且他也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，腓立比书一章六节，腓立比书一章六节。还有呢，二章十三节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本身就是他的工作，你们是他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就是他的工作，这个殿要完工，是主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我们才能完工。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，他既然在我们心里动善功，他一定要完成。所以我们要追求啊，我们要信靠，我们要仰望他，按着他的样子，照着他的尺寸，求主在我们里面也做完工，也能够完工，让神旨意的工作在我们里面，也就是生命丰盛能够完工。完了殿工以后呢，他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器皿 就把他放在神的殿里。那这一点就说明大卫，大卫一生就是爱神，爱慕神的殿，他为神殿所积蓄的一切，他在平时在征战中所积蓄的一切金银和器皿，毫无保留的愿意献给神。所以所罗门把这一切，那当然就遵着大卫临终之前的嘱托，我这些东西将来你建好了圣殿，一定把它都分别为圣，献给神，永远放在神的什么库里面，放在殿的库里去为神所用。当然我们这个大部分是作为殿殿的材料，一定还有余剩的东西，所以就放在神殿的府库里。你不管余生你有多少宝贝，你积存了多少东西，你有没有放在神的殿里面，你肯不肯像大卫这样彻底的分别为圣，完完全全的献给神。所以我想所罗门是因为照着大卫所嘱托的，这一点显明大卫多么爱主，爱主爱到为自己不留下一点，谁不喜欢金银，谁不喜欢器皿，值钱的东西没有人不喜欢，但大卫他舍得，他甘心乐意把一切都献给神。大卫虽然人死了，但他的东西，他的奉献仍然永远存在，蒙神纪念，所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面。你放在哪里放心？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把财宝存在哪里？存在天上。这就是这个意思，你存在地里，地上有虫子啊，有什么呀，有贼来偷，还会长锈，地上的财宝也靠不住。所以耶稣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所以我们也把宝贝像大卫一样甘心的一奉献。底下第二节，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、各支派的首领、以色列的族长都召集到耶路撒冷，就是建王宫以后，第一是奉献，就是大卫的东西全部奉献。第二点要紧什么？就是把约柜要接到圣殿里来。如果这个圣殿你建好了以后，没有约柜，还有个空，是空空洞的一个房子一样。约柜代表神，要把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这个约柜要接到圣殿里来。所以所罗门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他就要召集全会众，大家一同聚集，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，就是西安运来，也就是从那个临时的帐幕里把它运上来。这也就是大卫他做完以后，他殿的寻找约柜，又把约柜接回来的，就是目的就是为了殿殿的需要，为了殿建好了以后，把约柜使得神的约柜有一个永远安息的居所，这就是圣殿。如果所罗门一直谨守遵行神的命令，那么这个殿也能够永久，也能够永久。神是巴不得大卫有这个心，神也是巴不得他真正永远住在他百姓当中，就借着圣殿。所以约柜就是代表神，所以他运上了。于是以色列众人在七月节前就都做好准备，然后七月就过节。这个节是什么节？就是祝棚节。因为到最后你就看出来了，他们23号那一天呢、到了最后在这个在第七章末了，第七章的末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七章啊，在下第七章7月23日王遣散众民，所以整个这是一个节气。因为七月份有三个节、第一个节吹角节，第二个赎罪日，第三个就是祝棚节。整个这个节气当中是把约柜接回来，然后所罗门祷告，为万国祷告，最后为民祝福，所以这个节气才结束，23日就回去了。所以我们要把约柜接进来，真正的守这个节，这个节叫祝棚节，就是神人同住，神人合一，神人同乐。你想这是何等宝贵。第五节第四节，以色列众长老就来了，另外呢便抬起约柜。以色列众长老是代表以色列百姓，大家都来欢迎这个约柜，要把约柜要送回去，要带进运到圣殿里面来。而具体抬约柜的是利未人，是利未人。什么叫抬起约柜？就高举主名，高举主的话，抬起来，我们要把约柜抬起来。抬的意思也，你要肩负这个使命，把主的道要抬到各处，抬到神旨意中。第五节，这次另外呢就将约柜运上了，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，就整个的会幕不再在基遍，也不再在外面了，整个的要带回到神命人的地点来。所以会幕的侍奉结束，开始圣殿的侍奉。因为以色列已经定居在迦南， 这个开始圣殿的时候。第十六个人啊，第六点我们看，从人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，多的不可胜数，他们太欢喜了。这一个人真正把约柜接进来，他的心中只有主，唯独耶稣，永远耶稣，我心赞美，我口欢唱。这样的人他一定是多多的献祭，献的不可胜数，都不用数了，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，献给神。献祭就是感恩奉献，感恩奉献也是多的不可胜数。即使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，就是至圣所。所以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要有主，要在你的至圣所里面，那也就是我们每次建筑，我们到哪里建筑，在至圣所里建筑，能够得到主的宝贝，能够明白主的话语，明白他的奥秘，都是在至圣所里。放在两个基勒伯的底下，基勒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，那就是这里又讲到了至圣所有两个基勒伯，然后呢约柜是放在基勒伯的下面，因为基勒伯的下面是恩座，是恩座的下面就是约柜。基勒伯是做什么的？张开翅膀警醒忠心守卫主道，警醒忠心捍卫主道，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，就是到第八节为止。所以这是第一个。那对待这边我们现在翻过来，那边八节，这边也八节，两边都是八节，我们两节两节看。这边呢是使徒保罗讲的什么呢？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的爱心与知识，就是爱心和知识这两样比较，我们应该追求什么？你是追求知识，你还是追求爱心？你追求知识，你单独追求知识，只能叫你自高自大；你追求爱心，你能够造就别人，能够叫别人的益处，是吧？一节到三节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啊，我们或者就是这三节三节。论到敬偶像之物，我们晓得，我们都有知识啊，这个知识是应该有。那底下保罗又说，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这意思说你单独知道没有用，你知道的越多，你越骄傲，你真的比别人都强，一样都懂，那你走了分别上树的道路了。所以应该有知识吗？不是说不应该有，要有。论到敬偶像之物，我们应该有知识，意思说它到底有没有害，这敬偶像之物什么意思啊？合不合真理，真理的尺度来衡量啊，我们要明辨真理，明辨是非，应该有知识。但是保罗又强调，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所以我们要在真理和爱心上追求，不是单在知识上，懂得越多越骄傲，越自高自大。所以只有爱心能够造就人。那就是说，知识和爱心相比，哪个最重要？爱心重要。但是我们不要偏废，你有爱心而没有真理，那你也是吃亏，你也不能造就人，你也会走偏的。所以我们要有真理和爱心，那我们就能够造就别人。所以这个爱心是指着我们懂了以后，有了知识以后，要追求生命的里面的东西，真能去对人有益，而不是对人没益。对人有益就是爱心，你没有爱怎么对人有益？哦，你都懂，都懂吗？还是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？这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两边，那边就是完成圣殿工，这边告诉你怎么完成，你怎么就完成圣殿的工作？那这边你要爱心上追求，你不能够单在知识上追求，你要在爱心上追求。那边给我们看到，所罗门把殿建好以后，金银器皿放神库，放在神库里面。这表明什么？表明大卫爱神，大卫完全奉献，大卫毫无保留。那对着这边是什么？你金银器皿你都要放在库里面。对着这边呢，徒有头脑知识，你不要徒有头脑的知识，你外面都懂，你有没有金银器皿肯奉献给主？我们在那知道，人人都知道，有头脑有知识，但是呢不肯奉献。金银器皿表示我们最宝贝的，你最爱的，有人最爱财宝，最爱珍珠首饰，最爱一些个钞票，最爱自己的所有所拥有的财产，你要真正献给神，不要徒有头脑知识而不肯奉献。这边为 显得自高自大。那这里告诉你，因为你单纯求知识，自高自大，对着念面就是没有完工。一个人一直自高自大，那建功没有完成。谁叫我们完工？你怎么完工？那你要在爱情上追求，在真理和爱情来追求才行。所以前面爱心能造就人，对着念面才能完成殿，才能完工。这个圣殿才能完工，你的爱心上造就人，圣殿才能完工。所以大卫是爱神全献，爱神爱到所有的金银器皿，我全部都给神。圣殿造好了，我也要让所罗门嘱咐所罗门，你要把我的金银器皿，所有宝贝要放在神殿的府库里，在殿中有份，蒙神纪念。那对着现在这个大卫就和保罗相对，保罗对教会关心到什么程度？关心到每一件大事，每一件小事。所以保罗是爱人全舍，那个是爱神全献。保罗不是全舍吗？保罗没有一样他留下给自己，他全部为教会，他甘心为教会费财费力。我们对天山农立教会，是对哥林多教会，都是如此。第二节，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他所当知道，他仍是不知道。这就是指着自高自大的人，追求知识，追求知识人，他都以为自己了不起，棒得不得了。我可以好几遍讲章，我早就定得好了。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但是按照他所当知的，就是他没有真知。以为知道，你没有真知。一个真知的人，是你经过你灵里的追求，从知识、真理的知识到爱心的追求，你对神有一个真的认识，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和证悟。对谁也不认识，对自己也不认识，那就是没有真知识。以为知道，按着所当知的还是不知道，两非相对啊。你要以为知道没有用，对着那边就是所罗门有行动，那边是聚集首领抬进约柜，你把约柜抬进来，那你算真知道。你没有抬进来，你等于没有知道。那对着这边就以为知道仍不知道，那你怎么就知道？那像所罗门今天一样，要聚集众首领抬进约柜。我想强调一个抬进，就是说主的道没有进去，没有抬进去，那有什么用呢？你都知道，你都存在你脑袋瓜里面，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没有在你的心中，是以为知道能不知道。所以这边按照说他所当知道的仍不知道，这种人叫做完全无知。对的，那边就是没有约柜。一个人没有约柜，没有把约柜抬进来，你就是完全无知。按照你当知道的，你还是不知道。应该知道，念了六年级了，七年级了，还是不知道。所以我们求着让不要自欺。三节四节，若有人爱神，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就看这个第三节吧。所以第三节就告诉你要追求什么？追求爱神，爱神。因为爱神的人，他必然爱人。因为神爱人嘛，所以如果你爱神，这人是神所知道的。神所知道的意思就是说，神承认你，你是真的爱神，而不是虚虚假假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都聚集接约柜。于是以色列众长老大家都来了，都聚集接约柜。对着这面就是爱神，乃神知道。你真的把约柜接进来，大家都聚集，我看有的人就没有真的这样做。你要真的这样做，如果你真的这样，大家聚集接约柜，对着这边就是爱神，是神知道。神知道的意思就是神印证、神见证、神承认，那么你就是真的爱主。第四节，四节到八节，这里保罗讲什么？讲知识与自由。第一小段是知识与爱心，这段讲知识与自由。你有知识，样样都有，你不能够滥用自由。你这个自由要在神的范围之内，在基督里的自由，在圣灵里自由，在真理里的自由，而不是自己乱自由，自由的绊倒人。这段讲知识与自由。第四节，问到吃祭偶像之物，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，偶像算什么呀？泥巴做的，木头做的，算不得什么。也知道神只有一位，再没有别的神。那这节圣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告诉我们，主外再没有别神，偶像算什么？偶像根本 一点什么作为也不起。那最要紧的有只有一位神，这就是使徒在高举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要高举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就是那位呢抬起越贵，什么意思？高举主名。所以我们要高举主名，对着这边来，就是主外无神，再没有别神，主外无神。一面是那位人抬起越贵，对着这边就是使徒高举独一神。那位人可以跟谁对呀？跟保罗相对。使徒是高举独一的神，所以说我们也知道神只有一位，再没有别的神。那就证明偶像有什么用啊？偶像一点用没有嘛，根本不是神。这它是一堆什么？一堆什么什么木头、石头、烂木头、烂石头。使徒高举独一的神，那么另一个抬起约柜。这就是第四节、第五节。所有称为神的，或在天，或在地，就如那许多神、许多的主。世上倒是具体有这么多，但他不是神呢。啊，有在天的，有在地的，在天上有这个星星、众星辰，大家都把他当作神；有在地的，啊，飞禽走兽也当神，泥巴做的东西也都当神。有许多的神，有许多的主。第六节，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是本于他，我们也归于他，并且有一位主。这就是独一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啊，只有一位神，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愿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所以一位神，一位救主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。所以我们要求到根本。五节六节啊，两节我们看一下。五节六节，那边就是将会幕带上来，这边就领人侍奉神。会幕就是侍奉用的，整个的会幕那就包括许多的器皿、圣物都要把它带上来了，因为圣殿已经建好了。那这边呢，就保罗领人侍奉真神。虽然有称为神的，就是你把它叫做神，或在天或在地啊，许多的神，许多的主，其实哪是神呢？然而只有一位，所以保罗高举真神。所以领人侍奉真神，那么也将会幕都带上来。这边叫我们应该弃绝世上诸神，这个神那个神其实都不是神。那你应该怎么？你要弃绝世上诸神，对着那个才将约柜运上来。如果世上的诸神，这个神那个神你都不敢弃绝，你怎么把约柜运上来啊？我们要真的运上来，所以要弃绝呀、啊！这么多神实际都是假的。保罗在什么见证独一的神？所以保罗第六节说：“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就是创造者，万物都本于他，我们也归于他，并且只有一位主，就是指的一位中保，救主耶稣基督。”所以这点我们看使徒保罗是见证独一神，他要见证。保罗为什么能见呢？因为他实在经历了只有这么一位神。这个神天上发光，使他扑倒，使他能够得救，使他能够从死亡黑暗当中能够被救出来。所以他怎么？他见证独一的神，那边就是神前多献祭。如果你约柜结婚了，一定就会多多献祭，因为约柜代表神。所以一面是献祭给神，一面这边就是独一救主。这位神是谁？就是独一救主，你要多多的献祭。这就是五节六节啊。我们现在看七节八节，七节八节，但人不都有这种知识？有人到如今拜惯了偶像，就以为所吃的是这偶像之物，他们的良心竟然软弱，就污秽。所以这个意思，就因为有人没有这种知识，就是说并没有真的这么认为偶像没有用，他们还有点可害怕的意思在里面，就拜惯了嘛。所以他一吃了这偶像之物，他们良心就软弱，他们就觉得是犯了大罪了。那当然了，这个在圣旧约里也告诉我们，在新约也告诉我们，不能吃旧偶像之物，这是不应该吃的。但是这等人是怎么？他没有真知识，他并不懂，其实什么偶像和旧偶像之物并没有什么要紧，要紧的还是我们的个人的良心和别人的良心，是的，主的教导我们要去遵守。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，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失，吃也无益。那保罗这个意思说的深了，这意思说偶像既然算不得什么，所以吃了这偶像之物，说实在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那意思 就是说你吃了它也无损也无益，是吧？因为我们不吃啊，不吃也无损，是吃也无益，那么你还是吃还是不吃呢？那保罗后面就回答这个问题。那这里主要是什么？因为人良心软弱，拜惯了偶像，所以他不能吃，所以神就禁止人吃。所以使徒行传十五章啊，这个新约的教会对于外邦教会的几个要求里，其中有一条禁止吃什么？吃祭偶像之物，免得人良心软弱，啊，有吃的有不吃的，索性不要吃。并不是偶像算得什么，乃是什么？偶像是神憎恶的，他本身倒是算不得什么，但神憎恶，所以我们就不能沾染，不能吃。所以有的姊妹，我真是亲眼看到，亲耳听到的，他们春节甚至饿几天，最后也不吃，因为拜偶像的家庭，拜偶像的时候一到过年过节，那拜这个凶啊，那这就是一桌一桌的供，供完了人就吃，所以他一个饿肚子，要不就跑走。那真正是敬畏神，所以两边相对。第七节，那面是将约柜抬进内殿。第七节开始讲内殿，对着这边就将神爱存在心里。保罗就是把神的爱存在心里，所以保罗的教导就告诉人到底应该怎么吃啊，还是应该不吃，应该怎么对待。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单人软弱，你知道这里有良心软弱的人，他良心软弱。那你要担当人，你为了别人缘故你不能吃，这叫单人软弱，甚至不是为自己的良心，为别人的良心你也不能够吃。对着那边就是内殿的生命，你有内殿的生命，至上所的生命，你就会担当人软弱。不是我想吃，我管你们办到不办到，我们有时候所做的事情。所以保罗为什么说凡事都管钱不都有益处，对你的挺有意思，对别人没有意思，我也不要去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内殿的生命对着这个就单人软弱。底下呢第八节对那边的基督伯，基督伯是警醒事主，对着这个就是保罗爱心的教导，爱心的教导人，因为保罗真像基督伯一样为全教会警醒，警醒的是那种神，所以就爱心教导人。那边基督伯是遮掩约柜，捍卫真道。这边保罗教导人要谨守爱道。其实食物并不能叫神看着我们，不吃也无益，这个也无损失，吃也无益。但保罗为什么还要特别讲呢？那说明是什么？要谨守爱道。这个爱的道就是不要绊倒人。所以那边是要做基督伯，要捍卫真道，这边是谨守爱道。吃，不吃也无损，吃也无益，那到底怎么样呢？那最要紧的，你不要伤了别人的良心，叫别人良心过不去，那你就不要吃。这就是第一段，所以这个第一段的中心很明显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真的要把约柜抬进来，存在心中，道存心中，爱神爱人，那我们就不绊倒人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从九节到十四节，那边是九节到十三节。题目是体贴主爱，不伤害人，荣光充满。不要伤害你的弟兄，不伤害人，荣光充满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第二段，从第九从第九节开始，九到十四啊，这边这杠甚长，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，在殿外却看不见，所以你要进内殿，你不能进内殿，你不进内殿，你根本连杠都看不到，就说明这个月柜和杠是深深的在至上所里面，殿外看不见，直到如今还在那里。这一节还是告诉我们内殿要紧，我们要进入内殿。底下第十节更要紧啊，我们请大家念一遍，月柜里唯有两块石板，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，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，除此以外并无别物。那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这个约柜为什么代表道，因为这个约柜里面除了法版没有别的。所以我们的心中也是这样，你除了法版，你除了走的话，你不要想东想西，你不要里头掺杂好多，又是人的道，又是人的教训，又是人的解释，人的一些， 你掺杂了，你就不是纯正的道。除了法胆以外，没有别的东西。这也是今天神在山上造的工人，神不要我们读这么多课本，就是这本圣经你研究都研究不完。除了法胆没有别的，而且呢，这个为什么也叫约柜呢？就是约板放在里面叫约柜，神立约的这一个板，所以立约的时候，神借着摩西放在里面的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今天遵守主的道，把约柜接在心里，你就是与主立约，跟主是立约的关系啊，真的跟主守要守住这个约。好，现在我们接着看第十一点，当时在那里有所有的祭司都以自洁，并不分担工资，这就是当时就指的在这个圣会当中就不用分担了啊，圣灵做工啊，大家都是自洁，都每个人都自洁了，不用你上班我下班了。他们就上锁的时候，歌唱的三班就出来了，亚撒一班，西顿一班，耶都顿 西曼和耶都顿和他们的众子众祭司在吹号，歌诗班在弹琴赞美，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，声合为一，赞美感谢耶和华。这个声音，众多的声音，各种乐器声，各种赞美的声音，好比一个声音一样。你看多么整齐，那叫多么重新，多么合一，声合为一，赞美感谢耶和华。因为大家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歌颂神，所以约柜接进来，你就会赞美神，你就会歌唱，你止不住的会歌唱，你禁不住的要赞美。而且这个声音，这句话赞美的话是什么呢？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歌唱这位神，他本为善，所以他今天要求我们要行善，要追求他喜欢的那个善，那你就要恨恶罪恶，那你就要除掉一切的恶，你才能够真正知道神本为善。他不能容忍任何罪恶，这个善就是主的那一个善，就是他的那个完全，神的完全。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，所以他赦免我们的罪，宽恕我们的不义，所以到今天他忍耐宽容等待我们，这是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那些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，甚至祭司不能够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。这是盛况空前，这是看见圣灵的工作，云就代表圣灵。当神的儿女是这样的把约柜接进来，同心合意赞美歌唱侍奉神，那当然圣灵大充满，圣灵大充满都不需要人工了，都是神工，祭司都用不着站立工作了，因为什么？殿充满了神的荣耀。那对在这边我们看第八章，是从第九节开始，九节到十三节这一段是爱心与谨守。我们要追求爱，因为前面告诉你无论是知识和爱心相比较，只有爱心是最宝贵的，能够造就人，所以现在我们要追求这个爱心，所以爱心与谨守，那就是说我们今天要非常的谨慎，免得我们的自由成了别人的绊脚石。保罗对加拉太教会也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什么样，你们的自由把神给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就是任什么放任的自由，所以可不能这样。所以第九节说，只是你们要谨慎，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什么软弱人的绊脚石。你这可以自由了，人家绊倒了，无论是吃东西也好，各样的事情都是这样，你觉得没事没关系，但你这本身是绊倒人。软弱的人要关心软弱的人，软弱的人就指的良心软弱。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，在偶像的庙里坐席，你敢在偶像庙里坐席，那么这人良心若软弱，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？你都能够在偶像里坐席，那我想怎么吃怎么吃，那么可能拜偶像了，那就是说你这就是绊倒人。这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的自由，我们自由要在圣灵里，自由要在真理里，有个真理的规范，自由要在基督里，不然你就是绊倒人。这是第几节？九节十节啊，我们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要谨慎担当，那边就是进入内殿。一个进入内殿的生命，我们就会谨慎，凡事要小心，要谨慎，而且呢要担当，不要随便放任自己的自由。那面就是 众人内殿的声音就是约束自己，这边就是不绊倒人。进入内殿的声音就要约束自己，这边不是绊倒人。底下第十节，若有人有这知识在偶像庙里作息，那么你怎么样？那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的话，他就要放胆吃祭偶像之物。那两边相对，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啊，第十节啊，这边就是你心里没有主的道，所以你就绊倒人。为什么绊倒人？里面没有主的道。那面就是心存主道，关心人。所以保罗就是里面有约柜，保罗里面就是有主的道，所以他关心人，所以他写信写的这么细致，是吧？你不能放了你的自由，你不能我觉得我很对，实际你这个自由就成了人家的绊脚石了。心存主道，关心人，心里无主道呢，就是绊倒人。所以为什么绊倒人？就里面没有道，因为道就是爱，这个道就是基督本身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绊倒软弱的人，你看绊倒谁？绊倒那是个良心软弱的人，那更糟糕了。绊倒软弱的人，对的那边就因为心中没有主的道，所以你就绊倒人。你怎么就不绊倒人？对的那边什么呀？就是你要与神立约，因为神界的法版就叫我们跟他立约，所以这边是不绊倒人，那边叫与神立约。立约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与神完全合一，我们要信守主的道，不能再违背，那你等于违约啊！所以你守约的意思，实际也就是遵道。你守住主的约，你就是遵守主的道。所以与神立约，对他这面你就不绊倒人。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，绊倒人的人有祸了，是吧？有祸了，绊倒人的事是难免的，但是绊倒人的有祸了。你不如把什么？把自己的景象啊拴在大磨石上，扔在海里，也不要绊倒人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绊倒人。底下第十一点，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，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。这个沉沦还是跌倒的意思啊，并不是指着你灭亡了，跌倒。基督为他死，那个软弱的弟兄，所以我们想到基督是爱每一个人，压伤的芦苇他都不折断，江城的灯火他都不吹灭，所以他担当人软弱，他为人死，那这个弟兄基督都为他死了，但是呢你却是绊倒他，所以不能够绊倒人啊，他是一个软弱的弟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不绊倒软弱弟兄，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讲做祭司，所以做祭司的就是担当人软弱，体谅愚蒙的，那面就做祭司自洁是主，个个都自洁，没有一个不自洁的，是吧？所以做祭司自洁是主，这边就是不绊倒软弱的弟兄。所以神让我们像亚伦，亚伦他就不敢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亚伦他处处谨慎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拜祭司，这种人就叫做只有头脑知识，对着那边就是唯有两块法板，那就是我们里面你到底有什么？我们里面是不是一头脑的就是知识知识知识，还是让我们里面真像这个约柜一样，唯有两块法板，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东西？这是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，不是让我们只有头脑知识。这是刚才第十节我补充。那现在我们看第十二节，第十二节，你们这样得罪弟兄，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保罗把他提到这个高度，你得罪弟兄就是得罪基督。为什么？因为下面就讲这个弟兄都是什么基督，前面讲的基督都替他死，基督救赎了他，你那倒把他绊倒了。所以这个十二节就是让我两边相对，单人软弱不伤害人。为什么伤害人？就因为不会担当人软弱。所以我们中间有不吃的，不吃就不要让他吃，不勉强他，对吧？不能吃嘛，这是一个生活习惯，这个不是个真理，这个原则啊，你非吃不可。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所以就是你单人软弱不伤害人。那对着那边去呢，圣洁敬拜，重新赞美，这样你才会赞美得出来。哦，又不管别人，又不顾别人，又不担当人，你赞美什么？那边是大家都赞美圣洁，都个个都穿上什么细麻布的衣服， 代表圣洁的敬拜，圣洁敬拜重新赞美，那么讲，所以约柜接进来大大赞美歌唱感恩，像大卫的年代也是这样，大卫是把约柜从基列林家接回来，现在所罗门是把约柜从临时的帐篷接到什么，接到圣殿里来，他更要欢喜了，所以大大赞美，重新赞美，对着这个就是不伤害人，要担当人的软弱，还有那边是忠心的祭祀，这都不分彼此，也不用分担了，忠心的祭祀，这边是有基督的心，你必须有基督的心，因为你我们如果是伤了软弱的良心呢、软弱的弟兄的良心，你就等于得罪了基督，所以我们要有基督的心，那边就是做忠心的祭祀。好，最后一节啊，大家看，最后一节，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吃肉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。最后一节保罗讲自己，最后一节显明保罗觉知，他很多觉知，这个意思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保罗是觉知，为什么？如果食物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吃肉，为这个吃肉的某一个方面，你看他具体都讲了吃肉的问题，如果这点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吃肉，谁个爱吃肉啊，哪个能舍得肉啊，永远不吃肉，那么得刻苦己心呢、得对付自己，这就说明保罗把一个很普通的生活的事情，但是把它和绊倒弟兄连在一起的话，那我就不能吃，不是我不爱吃，不是我舍不得吃，乃是什么怕绊倒人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，所以这点我看到这个保罗呀，立志永远永不绊倒人，这个永远两字说明他真是立了志，要不立这个啊，我今天明天不吃啊，我向大家声明，我下天后天我就一定要吃了，哪个人能够永远不吃，但是如果永远是绊倒人的事，那我就永远不吃，一直绊倒人我就不吃，所以这就是那说明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可以吃的，但是他要不吃，并不是不可以吃，你比如血是不可以吃，那你根本谈不到绊倒人的问题，你本来就不应该吃，也谈不到有什么牺牲，保罗这个牺牲多大，爱的牺牲，因为他爱弟兄，如果你没有爱的说话，你多勉强啊，大概三天不吃，你一个月不吃，你受不了了，你非吃不可了，只要是绊倒弟兄的时候，我就绝对不做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是包括各方面，当然他现在是讲肉的问题，讲吃肉的问题，这可以说是生活上最普遍常遇见的问题，保罗都这么提，而且哪个人不爱吃肉，他宁可牺牲，所以这个保罗啊，实在给我们看到他真是绝志是这样做，真正的两边相对，那边是赞美神的慈爱，这点保罗就是彰显神的慈爱，实行神慈爱，实行神的慈爱，那么是赞美神的慈爱，我们会赞美，但我们常常不会实行神的爱，神的爱永远长存，何等长阔高深，唱也会唱，是说也会说，读也会读，知也知道啊，赞美也会赞美，但是还不够，还要什么呢，还要实行神的慈爱，实践，可以说实践，把神的慈爱真正实践出来，这边保罗是立志永远不绊倒人，那面就可以对所罗门了啊，那面对所罗门，因为整个这章圣经讲到所罗门带领人也见见嘛，见了见也把约会见见，所罗门是怎么样呢，以后绊倒了全国，所罗门不是绊倒全国吗，结果国家都因他遭殃，国家都分裂，四分五裂，内忧外患，这么好的，这么太平，这么坚固，这么一个国家，结果整个完了，以后到他儿子整个的分裂，所以就以后绊倒了人，因为什么，因为所罗门没有保罗的立志，他就立不起这个志来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，你如果任何一件事是应该做的，你不立志你做不到，你不立志你根本也不想做，那让你根本也更做不到，众人以为美的我们都要去做，我们做了没有，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，我们本分该做的事，我们常常没有做到，我想就是没有这个志向，是 属灵的志向很要紧，就属灵的觉知。很多事我们到现在做不到，我想原因不是神不帮助我们，来说我们自己没有觉知。你觉知了，你神帮助你，你就能够做到。两边相对，这边保罗可以说叫体切神爱，那边就是歌唱神爱。三大歌诗班，亚撒、西曼、耶稣顿，他们都会唱，但是是不是都行得出来？这样点还是行出来。那面神荣光充满，这边保罗是神的爱充满，保罗也带领教会要被神的爱充满。可见的哥林多教会关于吃的问题、守节的问题都有些个一些个争论，以至于大家彼此不能接纳。所以那边是神爱、神荣光充满，这边是神的爱充满。那边是将约柜接到心中，把约柜要接进来，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。那对着这边来呢，就是将神的爱接到心中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，我们看看保罗怎么带领教会。以弗所书第三章，保罗怎么为教会祷告，也是怎么劝勉教会。第十四节开始到十九节吧，大家念啊，十四到十九我们一起念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那这是主的爱大大充满，这是保罗的祷告，这是保罗的祝愿啊，要这样的祷告。希望他们讲以弗所书三章啊，三章十四节到十九节。所以约柜接进来，爱心有根有基，约柜也接到至圣所，我们的内殿里面，我们心里的深处，多多思念主的爱，充满主的爱，追求主的爱，得到主的爱，那我们就不至于绊倒人，不但不绊倒人，而且能够荣耀神，使这个殿满了神的荣光。也就是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，这个殿这么满有荣光，也代表保罗自己，保罗就是充满感谢赞美，因为他正是按着主的道去做，他真是把约柜接到他心里来。所以保罗有这样的生命，求主也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实实在在实践去做，那么追求主的爱道，就不至于绊倒人。所以第二段的中心就是体贴主爱，不伤害人，荣光充满，实际也就是主的道充满，神的荣光也充满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，很大的程度重点是讲爱，第八章讲爱，到了第16章还是讲爱，13章更是讲的爱的真谛，爱的真谛，那我们实实在在得到爱的诗歌呀，完全是讲的爱。这个爱是不嫉妒、不自夸、不张狂、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意思，不轻易发怒，不喜欢、不义气、喜欢真理，是这样的爱，而不是我们自己所想的那个爱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追求这个爱。那边呢，就是我们要真的把约柜抬进来，领人来什么亲近神，领人来把约柜接到心中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接约柜与行爱道。好，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很简单，守道脱罪，爱神爱人，那也就是约柜接心中，道在心中，应该这么写啊，开头是道存心中，你把约柜接回来什么意思？道存心中，守道脱罪，爱神爱人。